交快交卷了。
提前交卷要扣分啊！
提前交卷应该得分了。
我一个字都没写呢。
随便取，无所谓。
写不好，写不好还
随便随便随便取，
随便取吧。
对，
非得要吃喝玩乐不一定吧？对，那你这
我只是一个思维方式。
我一直想跟地方文化的有点结合，是吧？
天津取什么？真的天津飞机。
哦，咱们它不一样呢，
不一样，
我都当然不一样了。
难道我这四个字这么难呢？他们都写完了，我一个都想不出来。我这明显证明这个游戏完全没作弊嘛，是吧？
好了，我也交卷。
宝嘛，又会踢球，说
交白卷怎么样？
让人总交白卷，这样的话我们俩压力小了。不是这个名字，它本身啊，就跟那个。一个家庭像你似的生了孩子，你说你敢一人就定了吗？对不对？你得听听岳父岳母大人，然后老婆的意见，然后你自己父母意见，一大堆人的意见，最后才能定下来。
别打岔，别打岔，别打岔，
没这时间了，你对不对？啊，看一看这个严总啊，这个就是俱乐部老总们现在这种愁眉不展啊，取完了还可能挨骂的这种状况，
必定挨骂
啊，对。
那行吧，我最慢的，我先弄、
先从严总那开始。
我想不出什么好名字，我长春还是选了一个长春雾凇队。
那这挺好啊。
因为但是呢，他们说雾凇不在长春，在吉林省吉林市。
但是属于这个、
对
这个吉林的这个。
我觉得这代表了当地的这个自然风貌，也有它的文化传承。
这个、非常好。
雾凇又美，同时呢，在。这个三九寒冬还能够迎风矗立啊，有它的劲道和它的风貌吧。雾凇他们比较认可
啊，我觉得雾凇除了那个字儿没写对以外，那个名字是
啊
更贴切，
不是这个雾字，
松好像不是那松吧，雾凇的松，
那应该是不是松树吗？
不是松树，对
啊，
它是挂，
它是在水边上
凝结的
冰柱，是吧？
对对对，凝结到那个树叶上。
那我就错别字了，对。
不是
因为，
所以那你，
因为说金陵，大家一个是觉得地域限制，第二个金陵啊，给人都是六朝金粉这种感觉，有点阴气过重，阳气不盛。那你不能说是江苏建业吗？
反正因为江苏它有好几个职业队，像什么南通啊、泰州啊、东苏州、
昆山也是啊。
昆山对
对吧？
所以其实我的江苏，它实际上还是南京为主战场。
嗯，
金陵倒也不仅仅也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我除了最满意江苏这个长春雾凇以外，江苏金陵我认为起得非常好，不是你认为的不好。第一个就是亚宇说的，它是南京，因为作为一个全省队，它就要从它的主场来，这是能形成是最好的，对吧？第二呢，金陵我觉得是能代表它那个就是有古城的那种那个文化，就当年我们这个几千年以来在金陵这块有建都的这个历史，它代表了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和这个历史文化，它唤醒了这个记忆，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妥帖的一个。
谢谢，太给面子了，就互相吹捧了这个环境。
重庆，大西南啊。现在这个范围太大了，你把
我就想让他占点便宜，因为现在啊，大家住这几年，大家发现没，大西南的球队啊，起起伏伏，真的是能够在顶级联赛能够扎住的，还没谁。你看贵州，就包括成都，这周边呢、啊，这俱乐部可能升升降降，都会比较多。当然我这只是一时之说了，我想不出更好的名字，弄麻辣烫吧，火锅队。重庆还有什么特点？
我也觉得重庆大西南有点侵权之嫌。
嗯
啊，固然你包括同省的成都都不爱踢，那你凭什么代表我啊？当年老子是代表四川足球的，你
零分，零分，零分。
这个，但是呢，这个我觉得
现在推荐的
重庆自身的名字已然产生了，人家叫重庆1997。当然，我不知道这数字能不能成为名字啊？按照中国足协那个中心化名字的改名的原则。但人家自身重庆俱乐部做了一个调查，
设直辖市的这个时间是吧，零分。最后一个青岛，我实在是想不出来。
青岛确实是比较难想、
我就选了一个胶东。后来我想胶东虽然有峡，有 相对地狭，但是它胶东有它自己的胶东文化。胶东文化甚至在我们看到在东北，在大连这些地区，它还有它自己的繁衍，
就是
甚至在韩国还有好多胶东文化。
闯关东的人最后把这文化带到了东北。
对，这就是怎么样，给我几分啊？
交通零点五，虽然我也想说好了，但是这个是差强人意，
差强人意，
差强人意，就
差强人意，
就砍了一半儿呗，这意思。
对。
严
总，现在
总共得了2分，现在太……哎呀，我来啊，这个北京太复杂了，这各种名都有。
四九城，
我选了四九城。这个我的意义就是说，
四门九城，
四九城就是代表了老北京，代表了北京的核心和
中心。那你看，北京当地球迷都不认了，
但是至少能得半分。这有一个老师同意，
好啊，半分，
我同意，我同意，
半分，半分，
半分，
不是，这应该是一分，
有争议，有争议，
有争议。
第二个我是特别简单，就上海上港，我就叫上海城，为什么呢？我觉得是跟上海申花队这个队强，因为现在他们两队还是比较这两支队还是比较强的竞争关系，申花是老品牌，现在看这个名字要保留了，那么不是老就是说只有申花能代表上海城，上海。那我是上海就两个。
哎，如果叫上海滩队呢？
上海滩有点那个流氓喜气的感觉。
哎，在这儿我得提一下，我跟郝东说过那个易中天当时写过一系列的这个散文啊，就是后来集结成书叫《读城记》，我特别热
爱。
他说用一个字，咱们俩聊过嘛，用一个字概括一个城市，北京就是城，上海就是滩，广州是市。市场的市，成都是府，武汉是镇，厦门是岛，所以上海滩大家都会觉得，哎呀，十里洋场啊，或者如何如何，我倒还不完全觉得就是个贬义。
我这要跟帖一下，严总，这个我觉得上海滩比上海城，我觉得更有上海地域的特色，
开放。
第二，你提到的上海滩是过去的上海滩，在新时代的上海滩那是高大上。翻了一番的上海滩是新时代的上海
陆家嘴，
哎，我们上海比原来更有范。
零分，
好，零分。
我
下一个
天津太大，天津这城市，说实话，
这要点赞，
这要点赞
啊，
这要点赞。
但是这30%的功劳，这有我提了你一句位子。
没有，但是这样的，我想到是什么？因为就是天津的天津味，对不对？就这意思，
这个很，
就是非常有亲和力，
这个很，
而且这有特别深厚的文化传承。
对对，
这个城市城名，大家卫是什么？是明朝的卫所制度。
对
啊，这个地方是一个从一个千户卫所，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北方最重要的一个港口，而且它跟这个首都之间，在明朝那时候，明清就有这么密切的一个关联。同时，在另外一个意义上呢，它又是沟通南北这个大运河。是连接海运和漕运的一个中心枢纽城市，天津卫最合适不过。
拱卫首都，
对，
北京啊，
这给一分都少了，给1.5分，
1.5分，
真的。
这个武汉呢，因为最早我想到武汉有个最好的名字，其实被他的另外一个俱乐部取了，三镇。我是调侃一下，
那还有龟山呢？
黄鹤楼为什么好？
那龟山不行吗？
以后呢，可以为这个俱乐部呢争取到更多的这个赞助权益。你都比冠名都已经厉害了。怎么样？
违背了好多啊！太黑了。哎，这个可以给他0.5分，是吧？就是这富有这种险恶的心思得以体现。
那个，我那0.5可以向武汉卓尔去要。那俱乐部市场开发的人员会给你。
对对对，因为确实我也没想，刚才因为时间比较短，我确实武汉我也没想到特别合适。
如果是从这个某品牌角度来讲，那给你不是0.5，那给你50分。
我觉得应该问他要点什么
对对
之类的。
你这最绝的哪儿啊？其实猛一看啊，具有强烈的企业代号，但是呢，一再仔细一想，又琢磨不出来，还说不出来。
就是
多少分？3分。
哇，3分。
这应该是平均。
哎，我怎么没算他的分呢？我一直想控制在2分以内的。
我一个就1.5就把你就基本上就把你盖了。
山东泰山，
对，这个是比较简。
这你跟武汉黄鹤楼同无数一则，
这是简
的，
不是这是简的名字，因为山东泰山一直是叫
一直叫泰山，
从他一起这个俱乐部名字就有泰山。
那湖南以后有个芙蓉队，哦，不能叫王字是吧？
啊，对，
对对对，你没有加王对吧？我觉得这简了一个名字，
山东泰山没问题，
手比较顺。河北华夏，我把姓胡去了。华夏是一个中心名字，我们都是华夏子嗣。
那不行，那凭什么你河北就把华夏全笼罩了？
那个
华夏是
相对关联，
华夏逆向就是中原的地区，一个河南。
哎，现在华和夏这两个词就承载了所有中华民族的文化以及
皇帝、
种族、
蚩尤当年都在这地界开始纷争而。
这个我不认同，河北不能叫。
这有可能通过我的
是对零分啊，零分。山东能不是山东泰山是给了一分。
然后河南呢，我就想也是从这儿说，我就起了一个河南中原。河南也是典型的一个中华民族发源地，中原而起，就从这儿发端的啊。当然现在这个几千年之后呢，这块地方呢消耗也比较大，但是呢仍然是出名的中原之地。现在它也是这么自称的，
这没法驳斥，
对，
很合适。
对，最后的深圳，我就想看它做。
我也认，我刚才想的是深圳特区。
哎，我觉得这个呢，虽然可能有一点不像足球队的名字，但是它确实很叫得响，是吧？而且呢，确实也记录了我们这个改革开放时代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特征。
这游戏玩的时间太长了，你就得出结论就是我垫底子。
那你为什么？因为你亏的第一个，
我写错了，别字，我错了，别字。
我们俩作为同为三分的队，我们也得实事求是的说啊，就像那个郝伟在足协杯半决赛说的，对方确实吃了亏了。
本期的节目是请问方明，你的俱乐部到底叫什么？我们只是以这个俱乐部中性名称的改变啊，这段时间热议的一个话题为开篇，可能我们节目会涉及到好多最近关于中国足球的种种，特别是对于这疫情年这一年的联赛和国家队，到底经历了哪些挑战，未来一年又会如何去展布，我们可能也会做一些相对整体的一些反思和回顾。刚刚做了一个小游戏，我们刚才也在讨论，其实所有的这十二个名称当中，非要最后列出来天津卫是大家最认同，几乎没有争议的。我们也希望天津球迷是不是能够看到我们这方面一些小小的一些建议啊。那回到最近这个事件本身，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整个原委是如何起来，因为我听说这个改中性名有这个传闻都上十年了，非要有这个说法，是不是我们当时在还是做报纸的时候就有过
很明确的？应该是2015年那个组改方案里面有一个，就是在当时我可能不是特别准确了，就是说是在这个条件合适的俱乐部合适的情况下，逐渐把俱乐部的名称改为中型，是有这么一条在这组改方案里面是呈现出来的。那么这几年从后来17年足协又提出来是希望在3年之内要把这个名称型解决掉，我觉得也是沿袭了这个足改方案里面这个要求来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从深层次来讲，可能出发点我觉得是好的，就是希望就是把这个中国目前俱乐部跟应该说就主赞助企业依附过深的这种状况给它剥离掉，让真正让足球俱乐部能够植根于某个城市或者是某一片社区，就是真正能够跟球迷的联系能够更紧密，而不是跟企业的联系更紧密，就是说，不就是要为这个打造百年俱乐部来做这个中性名的一个更改？那我觉得可能从深层上是这么个想法，是不是合理两说啊？反正我觉得从决策者的角度来讲，他们是这么想这个问题的。
他这么想这个问题，而且呢也在强力推行这个事儿。2年前就有这个类似的说法，我觉得，给出的这个预警期和准备期应该都挺长，但是现在。这事儿都应该到了一个截止时间了吧，接近一个截止时间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争议？这方面遇到最大的阻力来自于哪些方面？
我觉得首先是这个中性名，他背后这个俱乐部的投资人他是不是真的想改？那比如说我是某个投资人他的这个企业的股东，我可能会趁这个时间我会去建议投资人退出足球，那可能这是一个阻力。还有一个阻力就是新的中性名能不能既好很好的体现这个他的企业，又还能兼顾中性的这个概念，同时还能得到这个市场监督局包括这个足协的审核，这个我觉得是非常费脑筋的一个事情。因为我知道一些俱乐部为了研究这个中性名，他们做的报告已经非常厚了，研究其他俱乐部，研究自己的，研究本省驰名商标的，那这个准备工作 其实是很繁杂的。其实这个还剩下十天的时间就要预审了，我觉得这个工作现在还是很有难度。
其实这事儿我觉得对于所有俱乐部来讲都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啊。但是我所听到这一两个月来可能最集中的是在两个啊，应该是中国职业足球顶级联赛最老牌的两个品牌，一个上海申花，一个北京国安。这两者如果要动的话，大家觉得那就都是啊，一切都是在一个绝对干净、公平、完整的环境当中进行。但是李克老师，现在情况好像不是这样。
对，一个动一个不动啊。不动的原因呢，现在中国足协给出的理由呢，就是上海申花，这个企业
早没了。
还真有。我今天来做节目之前，我用天眼查了一下，还有叫上海申花这家公司，而且它的注册
最开始是一个街道工厂。
对，
那有的有的，现在还在卖一些小电器，
对对对，
家用电器，厨具。
耿晓峰跟我说，他还买过那个什么罩头。
对对对，而且它的注册时间我查了一下，就是1993年，它就是当年那个概念。但是它现在跟转会以后，股权转让之后的上海绿地申花这家俱乐部，确实没有任何的联系了。那么中国足协就凭这一点理由没有关联性，然后允许上海申花可以留下，剩余的十几家都包括北京。
合适吗？你觉得
不合适啊？太不合适了，对不对？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这个理由很牵强。第一，上海申花这家公司还在；第二，你说它没关联，可是在我看来它就有关联啊。那不是说你中国足协这些官员你认为没关联它就没关联，你上海申花的球迷认为没关联就没关联，这个我觉得这个很难。
所以刚才给富亚给他三分，我觉得非常不公，凭什么我就两分，他三分？
对，
你换黄鹤楼就不行。
这个在意啊，这个
这个董事会，
你们俩为了打击我，
董事会这个多数成员已经通过了，你
2-1
啊，就2-1啊，只通过了啊。
但是国安这事儿呢，确实现在这个，因为我觉得他不太合理，不在于说。北京球迷不答应，而在于中国足协自身制定的政策上前后是有矛盾冲突的。因为在钟庆明的这个倡议刚出来之初时，中国足协为了安抚这种情况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如果从1994年甲 A 联赛创立的第一年您就没动过这名字，您到今天还是这个允许，这因为是既成事实，既往不咎。确实考虑到
河南建业可以保留，
对对对，所以河南建业人也想到了。但是其他这种范例非常少，我今天来之前我也给小编做了一个统计，那么真的就是一个上海申花。
我们节目当中会把这俱乐部过往
建业
显示的这名称，
那剩余的你再随便看。上海申花其实变动也很多啊，但是他后来在上海申花这个本身这个，
我喜欢波导战斗机队
啊，这手机快不存在了好像是啊。剩余的我们看，你看到北京国安这边你看就没有什么变化啊。当然中赫他现在甘愿自己被拿掉啊，他也把国安留下。说到国安这个名字，其实我还可以讲一个小插曲，我一直牢牢不忘的一个小插曲，就是在北京国安这个打到了第四年的时候，我遇到一个朋友啊，我们一块吃饭，他讲了一个事儿，因为他是当年是国家安全部的啊，他就说了一个趣闻，就是最初的北京国安一叫的时候，人家往往哎呦，马上进，大哥行啊，这个我离你远点儿，你怎么了？你安全部的谁敢惹你这个？所以那个时候一提北京国安，人家认为你是安全部的、安全局的。但是我们看到了最近这个十年八年，一直说哪儿的国安的，哎呦呵，行，身体还挺棒，哎，会踢是吧？没人在，其实你可能就是安全局的人。他是声明，我不是国安俱乐部的，我是真是安全部的。所以这个变化就说明了，经过这28年的发展，一个企业最初冠名的一个俱乐部的名字，到了今天为止，你问。不论是一个北京人还是问的一个外地人，一提北京国安，大部分第一反应的它是一家足球俱乐部，它已经抽离了它的企业性质，而变成了一个公寓性的名字。所以呢，中国足协在这次中心化的改革中，如果你一刀切下去，那北京人疼一下也就疼了，可是你这一刀切下去还留一道缝，上海申花露出来了，剩余的这个全给切掉了，那北京人就要问一句陈训员，你这个散开人为什么呀，给个理由啊。
我不太确定这个陈主席是不是上海人，但是我感觉就是上海申花留下来，北京国安去掉，我觉得和河南建业也去掉，是吧？
去掉了。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不干净的一次改革，这是自己给自己打脸。我觉得要不你就全去掉， 要不你就按照以前，那要不就别改，谁都别改这种事情。因为它不光是伤筋动骨，一个足球俱乐部最大的资产是什么？不是它的球场，不是它，甚至这个是耗费几十亿打造出来的球队，就是它的名。曼彻斯特联队、皇家马德里，它的无形资产是它最核心的资产所在。而且我们都不能用资产这种词来形容这个俱乐部的存在，它是一个文化载体，它代表着是一城啊、一个社区这些人共同的意愿和梦想。而且在一个互联网时代的话，我觉得都变成一个全球化社区了，它不仅仅是代表当地那些人的志趣和意向了，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如果你要动这事儿，不公平，稍有半分的不公平，我觉得都是不合理的，
就是一个争议不休啊，沸沸扬扬的一个状态。
对，这是我们提出的第一点质疑。第二点质疑，我想知道就是，大家都在想，如果我必须要去改名，我北京国安就不能以后叫国安了，至少在官方呈现呢。我曾经坚持过，我觉得俱乐部有一个官方名称，也有个昵称，我觉得以后在工体大家都继续高喊国安，对我来说没有任何问题。那曼联可以自称红魔嘛，是吧？那其他的紫百合，你想想啊，各个俱乐部大黄蜂都有各自的名字存在，没问题。但是你这个官方名称确定过程当中，球迷扮演多大的角色？苗岩，你现在所知道的有多少个俱乐部真的是把这方面的权力下放给球迷，要球迷自己来选呢？有吗？
我现在知道的有几家俱乐部是在这个网络上公开征集，但我也跟这个俱乐部沟通过，其实大部分的名称是因为没有办法去注册，那可能真的就很难去使用。对，最终拍板呢，可能还是俱乐部和这个投资人去决定这个名称到底用哪一个。那现在其实这个名称各个队，其实刚才我们游戏也做，有好多名称是现在俱乐部想到的，那就是其实
没法注册。
对，就是还是在考虑，就是一定要和这个市场监督局去沟通，到底能不能用。
这里面其实牵涉到整个工商登记啊、工商注册这样的一个很社会化、很市场化的一个流程。把这个权益交给球迷合适吗？
不是合不合适的问题，而是俱乐部愿不愿意干。那我就像我觉得现在对于我们联赛，说联赛的归属权是谁？谁是联赛真正的主人？在中国，这是中国足协。那不是俱乐部，对不对？那中国足协说怎么干就怎么干，因为我是你的主人。那俱乐部呢也是一样，现在俱乐部真是属于谁的呢？就事实上它是属于投资人的，对吧？是我投资人建了它，我给它输血供养它，那么我当然有权利是来决定一些俱乐部重大的事宜。因为球迷，我们中国足球俱乐部它不是从这个国说从草根社区一点一点成长起来，这球迷他的这个俱乐部很重视，球迷现在基本都很重视，但是他的权重有没有权重，我觉得这没有。
他很多是剥离在决策之外，
没有权重。所以他可以建议，就是我比如我俱乐部出名字，我们征集一下看球迷愿同不同意啊。
中国球迷
仅此而已。
中国球迷特别羡慕的是像皇马、巴萨啊，包括巴西好多俱乐部、法国好多俱乐部，德国50+1这种政策，就是球迷真的是能够决定俱乐部一些根本性的命运。哪怕巴萨现在状况这么惨，但到了2021年1月24号他自己的大选的时候，他是可以选出主席的。
是的，
他可以有一个这个授权机构来对于俱乐部进行相应的管理，这10万会员他有决定性的力量。但是在中国咱们根本就没有到这个地步。
也不会，我认为也不会有这样的，因为土壤完全不一样嘛，对不对？中国的俱乐部脱胎于什么？就是，体工队。
我觉得就是这样啊。这个关于俱乐部的中心化的名字改革，我还是比较赞赏的啊。严总最熟悉的英超啊，英超中有拿企业作为球队的名字的吗？
不可能有
啊。
不可能。
所以呢，这个改革方向呢，因为事实上，英超我觉得是最好的职业联赛，这个确实是职业足球的一个范本，所以我们向它靠拢学习，我觉得是可以的。另外呢，经过了28年的职业联赛发展，那么最初啊，这个以企业的力量去协助一支体工队变成一支职业球队，
那么在让政府不出资的情况下，用企业的资金来完成这个历史进程，这个角色我觉得已经完成了。那么它完全可以放下来，作为中性化的名字，作为这家俱乐部继续往前前行，这个我觉得是到了这个时候了。那至于这个俱乐部的新的名字，可以交给球迷来决定。我觉得这个呢，可权力在俱乐部，拍板来俱乐部，但是他可以去让球迷做一个表面形式来决定这件事情。为什么呀？因为俱乐部，我觉得现在一般的中超俱乐部虽然没有做到英超那样绝对的社区的那种概念，但是呢，还是有一个比较强烈的归属，就是希望这支球队是这个城市的大多数人的一个。
但是这种归属啊，坦白说，我觉得我跟傅亚观点一样，就是一厢情愿的归属。每个球迷去了工体喊了几声国安加油，真的就觉得自己去北京国安的球迷了。这是确实啊，他把他自己对这个城市、对自己生活的情感维系到这个球场和这支球队。但是俱乐部会把你当作是他的球迷。
是，这个肯定没有做到像英超那样的一种主动性，或者说
他没有交互。
对，但是他在变，我觉得跟这个28年前他现在还是比那时候还是有进步。那么在中性名字的取得上，我觉得俱乐部完全可以把这件事情向球迷进一步的倾斜的一个公关行为。那么你看这件事情，天津卫由所有的天津球迷来决定最终你这个中性化的名字的选择。你像刚才我举的重庆那个，就是在网上让球迷来选，最后全民选出了七八个名字，排在第一位投票最高的是重庆1997。那如果最终工商局也认定了这个最终明年2021年确实以这个名字了，我想所有的重庆球迷都感到一种好像我在其中，我来决定这件事情。
是，
但最终我觉得是俱乐部在决定他，但是这个形式让渡给了球迷，我觉得这种形式上还是比较可取的，完全可以接受。
对，李老师是从这个比较积极乐观向前看啊，包括跟过往的状况做对比，看到了我们这方面的进步。但是我要这个中性名这方面，我还有最后一个悬念，我得说说我有的以前有过的思考。我一直觉得中国足球最大的职业化改革的原罪是在我们成立这个职业联赛的时候忽略了俱乐部最大的资产所在，价值所在。所以在最开始有赞助商出现的时候，实际上是个体工队把足球队甩给市场。然后呢，我甩这个过程当中，我是做到了彻底的无保留的职业化。为什么？因为我把名字都卖给你了。
对，
那你说最开始叫上海申花，这个申花洗衣机厂出了多少钱？一年可能我估计只有50-60万，我不太确定这个数字，但我听说就只有这么多。北京国安可能更低，啊，就我就把这个球队一年的运营，我以这方面的形式包下来了。当然，政府可能还有一些补贴，体委还有一些补贴，这个就把名字给植入到这个球队，后来注册成为俱乐部了，以至于这种模式后来变成了这些俱乐部这20多年它维系它生存它发展的一个基础。但是现在经营中性名彻底洗干净的过程当中，不可能再有商业元素，以这样的方式我得名来作为我变相的广告。恒大这个词升级，我们就知道从一个地域性的品牌变成全国性乃至于国际性的品牌，它就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没了。那问题来了，接下来几年我们都可以预知到中国的职业联赛会进入到一个寒冬期，不管是限制还是真正生存的周边的经济环境，如果名不能卖的情况下，俱乐部的生存会不会面临巨大挑战？我们可能得综合案例来看啊。我想可能现在相对大的几家暂时还不会，哪怕把恒大、把中赫、把绿地去掉，其他的呢？
反正我觉得情况不太乐观。刚才严总提到这个，也是我对这次中性名改革就是心中最大的疑惑存在。就是刚才李老提到一点，就是职业联赛已经经历了将近28年的这个变化，现在可以到改名字的时候了。那我呢，对此有一点点的疑惑，就是我们现在俱乐部的生存土壤、生存结构、生存方式是到了可以去企业化的这个阶段了吗？就像严总说，再换句话就是说，去了企业化，其俱乐部还能不能活？就这么简单。
就你作为一个真的一个社会性机构的话，
就说我们的投资方的权益，对吧？已经没法再从任何所谓的广告露出呀、名字露出上面体现了。那么有没有取代的裁员可以支撑俱乐部？我哪怕说不能说是一定自负盈亏啊， 小额亏损能够治下去，有没有？
咱们在2013、2014年的时候啊，体坛当时做过一个深度的报道，援引过许家印的一句话。
嗯，
许家印当时给人算账，说我3年、嗯、啊，这30亿投入就收回了。
对，
他是怎么算呢？所有出现恒大体育报道的，最开始什么女排、郎平，到足球俱乐部升级，哎，拿中超冠军，好像他第一年拿中超冠军之后说的，他说他把所有的这个曝光都转化成为恒大这个品牌的广告。他说我以前投广告
也不值这个钱。
我后来在网易非常知道啊，他的就是像恒大这样的一些商企啊，他在好多门户网站一年投放个不到千万啊，如果几百万。那根本一点水响都听不到，更何况去央视投，那更看不到。
没错，
但是他一个足球俱乐部，他把它理解为广告价值，他折算回来了。
所以我觉得根源就是，改不改名，或俱乐部能不能生存，实际上是很现实的。就是中国俱乐部的现状是什么？我们的土壤是什么？我们就是靠的企业输血才能维持现在俱乐部、中超、中甲、中乙这三级联赛的存在。如果没有这些的话，那就说你的财力基础一夜之间没了。那么我就问现在的广商业赞助啊，门票、球迷、产品，那包括这个转播权益，它能够支撑俱乐部的日常开销吗？零头都不够。即使在目前就是在同时在限薪的情况下，现在说一个俱乐部一年最多可以让你投资6亿，那你一年从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主要收入部门。中超能投能有几个亿？
就说的
几千万吧，千万级吧。
说的极端一点，非要，我看这么理解对不对啊？就是我们原则上对于中信民非常认同。我刚才还在想这个 J 联赛那个案例，人家2001、2002年就把这事干了，很早干是比较合适的啊。到了现在，这个职业联赛是20多年，快30年了，你把它在这个时间点，在一个经济最虚弱的时候来砍这一刀，其实是把。中超俱乐部自己有的最大的一块广告版，
给
拿掉了，
没错。
李老师，
是这样的，我同意啊。这个现在中超各个俱乐部可以向市场兑换的价值最大的就是这个名字，恒大的这个势力特别的突出啊。这个而且呢，从北京中后国安这个来说呢，我觉得两个名字的在中心化的改革中，它各自的。体位是不一样的。对于国安来言，他已经是功德圆满，完全可以置身事外了。但对于中赫来说，确实有点冤枉。中赫是2017年年底啊，这个中金会是被迫接盘，接过了北京中华国安，但他没有像申花绿地那样闹过一起儿。那边是闹过一起儿之后，绿地才把申花又捡了回来。而这边中金会很聪明，说国安不能丢，啊，我的进入绝不是意味着国安的退出，我还要拉着他走。但是呢，你现在中心化一改革，从2018年、2019年、2020年，明年没了，就3年。那中赫已经投入的资金，这3年就是你给我中赫这个名字，我也捞不回来，
值不值？
对，他现在肯定是不值的这笔钱，
而且未来更没了。
对，而且现在房地产，关键是市场这几年的情况跟5年、10年，许家印2009年介入的时候，一个天一个地，完全不一样。所以呢，他的本业已经受到了很大影响的情况下，那他未来在中心化的名字下。他还能不能像2018年那样连续3年这么大笔的投入，确实值得画一个大大的问号。但是换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刚才严总说的那个，我觉着啊，如果中国的企业家会不会有这么一个想法？你不是现在一提曼联或者一提曼城，但是我也能想到中东的哪个财团啊，对吧？你但凡有点知识、有点背景的人，在这场面上的人都知道，未必一定叫曼城中东财团队，我才知道你中东财团。才知道你的阿布扎比那个国家
队，曼联格雷泽队。
对对，但是呢，我最后完了以后，你这球队要真是好的话，人问，哎呦，这曼联真厉害，是谁呀？这是因为
好不好都会骂老板。
对，
但是这个关键是，就是不能再不叫名字，反而要把联赛发展的真正赚钱，真正的去有传播力。
我觉得
对，
李老师，
那是后话。
你这个案例合理又不合理？合理的地方呢，是成功的典范在呢。不合理的地方就是这个拿中超跟别的联赛比啊，尤其跟欧洲联赛比，这个
是它的市场影响力差的太多
了，太远。
但是我觉得，那你跟 J 联赛比呢？清水股动，
其实我觉得可以跟韩国联赛稍微比一下。
对对对，
韩国联赛是这样，
现在还在
的球队很多是属于非中性名，
对，
他的球队很多是属于城市和赞助商一块去运营， 那一个城市一年对这个市民球队的投资其实也就是四五千万人民币换算过来，那然后他的外援其实是负担不了的，他的外援的这块工资和转会费可能就需要这个背后的财团来支撑，这样他这个国家的这个联赛是可以走下去的。那来到中国这边的话，如果说把这个中信名推行下去之后，那投资人这一块的这个投资我觉得势必会减少。
还有一个我想再补充一点，就是刚才从最初来讲，我们说为什么改中信名，就是希望这个俱乐部由此是能够由此摆脱一切商业价值的束缚，能够一直说生存下去，变成百年俱乐部，对吧？我们是希望就是为俱乐部生存的长远计来做这件事情。那我就在想了，如果你都当下都活不下，何谈百年啊？就是说现在的中
要钱还是要命？
环境里面
答案是钱都没了还要命干嘛？
钱没了命就没了，
就是你是活不下去了，你何来百年？另外呢，我觉得就是从名称来讲啊，这个俱乐部它有这个企业名还是没有企业名，跟它能不能做百年并不是绝对的对立关系。谁告诉你说有企业名的俱乐部它一定不能做成百年，而中信名的俱乐部它一定能活百年？哦，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深深想的话，
而且
你想明白了吗？
归根得再绕回来啊，就是包括刚才李老师跟苗源举的这个例子，大家回头想想啊，欧洲联赛，哎，他把他百年俱乐部做的那么中性，那么有社区化，那么健康，那么有竞争性，水平这么高，他的目的现在不都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广告赞助和市场营销收入吗？
对，是。但是他吸引的方式呢？
人家是保存颜面的方式，就我不可能脸都不要了，我就去去卖赞助，是吧？咱们这有点就是脸面都不要了，我们俱乐部名字都可以卖了，对吧？
他有理也有面儿啊，这个面上人家维持的确实不错，但是要想把这面子维持住，必须这联赛的品牌市场美誉度啊，一定达到像英超或者五大联赛这级别才行。那在当下
说的是个经济规律，就是说你一定要把广告价格卖高啊，嗯，你不能太无底线和节操，
是太无底线的话你也卖不高。
就比如说西甲有段时间卖广告卖到屁股上都卖了，
对，
就是屁股上都有广告名称，
是，
其实那卖不起价的。
这个球队现在在西乙 B，
他的母队，拉哥是吧？
对，最近还表现还可以，但是对手太弱了。所以我觉得亚宇刚才那个担心呢，你看换一种方法也可以成立，就是说。未必有企业名字的球队不能做成百年俱乐部，但是呢，这句话我得这么理解，看着刚才那个屏幕上显示的队伍，他可能是一家企业名字冠年到百年可能确实很难，但是他可以不停的在换，那这家俱乐部没变，但他的企业名字在换，他也能维持到一百年，
谁有钱、
这个、
我就卖给谁、
啊、对
牛奶
对对 对、在这个意义上确实是可以的。但是一家企业我觉得他改中信名字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我是站在中国足协的设计立场去想啊，换成一个中性的名字，如果你足够大足够有吸引力的话，是不是便于其他的投资方在中性的名字里来介入，是吧？你比如说像北京国安，像广州城，你要真的很牛了，在亚洲是老大了，那我也愿意参与玩玩足球，但我又买不起这个。
但这是个零和游戏，这是个零和游戏、我们讨论的是一个联赛甚至是多级别的职业联赛，你说的是最强最大最放光的那一两家，我们得考虑的更多，像武汉重庆啊，像河南，它可能相对来说不是在最高级别竞争广州富力以前啊，那它现在该如何生存？我觉得我们这番讨论啊已经逐渐陷入到一个循环圈了，我们不会有结果，但是我觉得我们讨论这个内容还是挺丰富的，让大家看到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段，哪怕有足球改革此前的一个实现要求、你这个时候砍这一刀未必合适，其一、其二这一刀砍的也不干净，特别让人诟病的就是为什么要留首尾，
对，留下这个缺口很莫名其妙，
非常不合适、
这个、
所以我只能说这个行业的管理者这方面是非常非常失分的表现，
所以我觉得他后续的一些其他现金的这方面也类似有后门留着。
我接下来我们第二part的话题、咱们这个中间有一隔断，我们现在要进入到第二part的话题了。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结构呢，其实无非就是从中信名到现金这一系列新的调整、 再到特谢拉，我找了一个核心人物，特谢拉指向的话题我们应该非常清楚。现在限薪限薪是二次限薪，根据一些官方媒体口径来报道的话，而这个限薪过程当中是提到最近中国足协有一次这个治理整顿会议是吧，
专项治理的会议，职业联赛
这个专项指的是职业联赛，
对，职业联赛专项治理会。
嗯哼，限薪方面提出的相应的要求呢，
现在是这个你一线队就中超，一线队的话这个国内球员平均工资是不能超过300万人民币，
税前
顶薪都是税前，顶薪的话最高的一个人是可以到500万人民币，
税前，
对，都是税前，包括这个外援税前他的这个顶薪是300万欧元，然后你现在这个政策是五个或者五六七个外援他的这个工资总和不能超过1000万欧元。
但是我看不懂的地方就是同样是在说专项治理专项治理为什么管理者还能允许甚至是提倡开后门，这是什么专项治理
可能觉得他就是在两个不同的视角和立场上看待这件事情，当他看到国家队的时候哇没法满足各方面的要求的时候，他就希望特谢拉来一个来十个最好我出一个国门，然后剩下的一下就进入到2020年卡塔尔世界杯决赛圈了，那么这个是他的一个很大的政绩。然后回到联赛的时候他就觉得哎不行，我得中性化，我得限薪。
我觉得是这是反正是确实很纠结，就我觉得就像什么就是又当又立，有点可能有点过但是呢总体来说就是这个事儿是坏事儿都你们做，名节都得我来，因为这个事儿很简单，就是我想给特谢拉能不能开口，就是如果说我们真的认为特谢拉对中国国家队特别有用，
我们在刚才你那段表述当中要配那个 Only You
特别有用，能不能做，能做，对不对，我说为什么能做，因为特谢拉给他规划谁最得力，是俱乐部不是中国国家队，对不对，中国国家队是谁管呢，中国足协管，对不对，那么你足协应该担当，对不对，那特谢拉说我要当让我成为中国球员，你现在这个才500万人民币顶薪，我接受不了啊，我俱乐部我足协我的国家队的管理者说我跟你补差额行不行，你是为主要是我让你来主要是为我国家队效力嘛，我是最大受益者呀，最大的受益者一分钱不出，到时让下面的人说你给我你得把这事给我办，然后你呢又没有政策能办这事儿，
那我允许你开后门，
我允许你开后门，对吧，这还是白纸黑字写的和这个文件里面，那我就有问题了，知道的说是你是为了特谢拉定这两个条款，那不知道的人说你这两个条款是不是为自己未来揽权做准备啊，今年可以是特谢拉，明年什么王谢拉李谢拉都来了，
还谢丽婷呢，
行不行，你批就批，谁归谁来做标准说这个是可以批的那个是不能批的，标准是什么，原则是什么，规矩是什么，都没有，所以就一句话啊，那好多条款最后一句对不起解释权在我，那不就霸王条款了吗，就像我们买东西一样，对不对，就是霸王条款什么东西，就最后一句
以上陈述的一切你们都别管，对否由我来定，
这个就我觉得
就送死你去，
到时候来
黑锅你背，
北京来问我就行了，我告诉你行不行？
不见得需要来北京，来上海问我也可以。
其实我又想到当时那个规划政策，当时也是提出了很多条件嘛，但是有的俱乐部，趁机我规划了一个不能给国家队出场的球员。
中国足协这么几十年以来，为什么成为大家的痰盂儿，是吧？中国人民一旦有什么任何方面受了气不高兴。春节晚会每一次都拿中国足协开玩笑，就是因为你每一次尤其在这种很严肃的这个政策法律框架的制定的时候，你老是留下这种让人吐槽的这种缺口，你说想不吐槽都不行，所以我就高度的怀疑无论是这一届的主席陈训员也好还是他的前任也好，我觉得这些人的智商我觉得他不低啊，我至少觉得比我智商要高，可是他们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总是出现这种比较低级的漏洞，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挺值得思考的，真的智商不低，人家都是上港集团董事长，好，那运作了国有资产的多少个亿，他不是不明白有些事儿，但他仍然如此的去做出来了，这个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他为什么这样，一定有他不得已，他自己像你的他就神经病了，他分裂了， 他的智商组长了，他认为这个事儿是
不是像我？我害怕。
所以你说中国足球为什么这么没溜是吧？老是几十年老是投了这么多钱，到今天为止，好像亚冠不行，世界杯更不行。其实都是这种政策上的这种没有做好造成的。你要把政策做好，杠杆摆明，大家都是像你说的一刀切下去。我哪怕说是争议挺大的，是吧？也不一定合适这一刀，但起码我这一刀是公平的。而且我看了那个专项治理整顿会，那个陈宇轩在会上也挺狠的，是吧？有些包括比如说违规啊，顶薪违规以后有些处罚，那都是空前绝后的严厉。那话怎么说的？说就这么干了啊？这个以前的主席可能有人做说到没有做到，
壮士断腕。
对，到我这届主席，我宁肯这主席我不要，谁敢我看看谁敢违反。这狠话都放上。
然后回过头来说，我们有。
但是你那个上海申花那后门和特谢拉这俩后门。这就木马啊，程序啊，你这怎么弄？你这系统崩了，你这东西，对不对？
特谢拉规划时间什么时候？特谢拉哪天规划到位？
看这个他要去的这个球队什么时候官宣了吧？我觉得应该很接近了，应该就是除非有特别大的反转，对，因为他为国家队效力的这个程序都是绿灯。
我特想知道，就是。2021年的中国国家队首发名单里面有几个中国人？
现在不是有一种说法吗？这个11个人最多只能上两三个规划球员，这是要保证我们的血统在球场上跑的。
替补席上坐的全都是规划球员。
对，我觉得打进世界杯之后，
我想问一下，蒋光
泰全是
蒋光泰现在算规划球员吗？
是的，
蒋光泰是血缘规划，
他是中国的血缘规划，
有血缘，
非血缘就是巴西啊，这
只能上两三个，那就是五个，两个加三个，
不超过四个人。我看到一个数字。
李老师怎么看的？
这个我没有任，如果进入到卡塔尔，我没有任何的兴奋感，跟2002年完全不一样。你看到那个埃克森，你认为他是在为你踢球吗？
我宁可接受中国足球不出现小组不出现亚洲杯预选赛小组不出现。你哪怕我连续输马尔代夫输个三年四年，我都宁可看到是自己培养出来的球员在代表国家队征战的时候，我不会有任何其他心思杂念，我不会觉得我这是雇佣军啊，我仍然会把未来我踢球练球十数年带上国徽那一刻，我认为这是最大的荣耀。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国家队的表现吧。
这规划问题是我想了好久，你包括现在又来规划特谢拉，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二元对立，就是其实从做事的角度来讲啊，那我们就不管是中国足协也好，是或者俱乐部也好，真要想为中国足球长远计、百年计，那么我们现在都知道，大家也一直共识也很清楚，就是必须要狠抓青训，让我们真正出现有质量的，至少在亚洲是顶级球员，那么中国足球才能够回到亚洲的顶峰，甚至进入世界杯。这是长远计，但是我们又知道这过程不会短，至少不能两三年速效，对不对？
规划是在从根儿上毁青训。
好了，然后呢，我们的管理者啊，请注意，我们的管理他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所谓的民间社团，是只为中国足球负责，对不对？他要负责的这个对象肯定不是中国足球，我们也知道。那在这个呢，他就一定有这个政绩的渴求。他必须得给他向他要汇报那个人有交代，我这里做什么了呢？对不对？那我一二三四五列出来，青训呢这些东西太虚，对不对？只有
或者说太实，
实到你没法去汇报。
对，
只有这个，我们今年又打进十强赛，而且成绩比上一届还好，这就是我最大的功绩。在这个问题下面，我可以做其他事情。那这不就是跟你做事儿、跟为民或者做官？这两个不就对立起来了吗？
所以
你又要做这个，又要做那个，就只能证明你在政策上，我又抓这个，很矛盾。其实，在他逻辑，他不矛盾，只不过说这个屁股坐在不同的位置上，他的逻辑不一样。
其实这话不能，有时候我也在想，我还真不太敢说的太狠，因为以中国足协，哪怕以国家体育总局的权限和能力，这个政策不是他这个层面人能做出的。能做出这个权限的人不是我们能议论的， 所以呢，这个政策既然给了，我觉着啊，这个能做出决策的人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想法：你们实在太扶不起来了。为了让你们不至于由于过多的失败的打击，你们彻底都死亡了，没信心了，我给你们点放点口，放点分儿。然后呢，但是我这个人家是有明确的潜台词的，就是你们要知道收敛。你们引进一个埃克森，然后再引进一个谁谁，俩人帮一下，如果能进入到卡塔尔挺好，这能鼓鼓点自信就行了。然后你们赶快有自制力，这事儿就关掉了。我现在很担心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要有些方面人恶意的透支了领导决策层给出的这种善意的信号。
嗯，
然后呢把他像傅亚宇刚才说的，你变成了自己某段政绩的一个硬货。完了以后呢，这东西本来是一个鸦片，可是你越吸越上瘾，越吸越过瘾，这样的话这外援的口子是越放越大，就会出现了可能这个卡塔尔进去了，我们只有四个中国的本土球员，到了下届世界杯就变仨，后年见变俩，后年就谁都没有了。
不，到再到后一届那就夺冠了世界杯，我们是以这个联合国队夺冠。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们特别，我们觉得可能是我们杞人忧天，所以看的稍微一点点，这种恶果一旦尝上，这些人很难自知，他直接给你断掉了。
不，那不还要领导在上面盯着吗？
对，那领导除非说这事儿我关了，咔嚓一下就全给关了。
钟启明也聊不下去了，联赛也聊不下去了，那我们就畅想一下国家队成绩吧。接下来国家队还有比赛任务，2021年这个世预赛总得要打，
还有换成四场球吧，是吧？
对，
四场球，三个主场，一个客场。
现在想，不是准备可能要打赛会制嘛？现在在想全力的申办，申办这个四强赛，
成了主场，
把四个都变成自己的主场。
对，在叙利亚国内，这个面临着严重的重建的巨刃。啊，这个他有需求啊，我们有我们的需求，他有他的需求。
话里有话呀，
他已经出现了，已经成了第一了，
出现了嘛，对吧？人家第一，还不给你个第二？
打叙利亚就先想想能不能把菲律宾。
我觉得最重要是菲律宾这场，
菲律宾也有需求，
他有很多
疫苗接种，那马上呢、那个
不，那我就想这个。我们现在
你们说的是足球话题，真是啊！
以前都有
国际建设，这个国际防疫，这个
自然跟足球没关，但无一不跟足球能产生联系。
不，零比零的时候难道叙利亚没需求吗？
你对于国际形势阅读过于丰富，
可能叙利亚少了一颗大米，这边就不一样了。
当然，我对中国队进入十强赛还是保持谨慎乐观的。
你说了又是屁话，真的太滑头。谨慎乐观就等于啥都没说。
不，谨慎乐观就表示主要是还是乐观嘛，对不对？基调还是乐观嘛。
小组第二是确定可以晋级吗？
不，只要分数够吗？
他是
要对比嘛？
八个小组中的
四个
成绩最好的四个小组第二，
他是八加四。对
对，
目前反正中国队把后面的分全捞够了，就基本上是没问题的。就是如果能四场十二分拿到手。是差不多，反正差不多啊。
我也能理解现在李铁做这个位置上他的压力。
是，
那他要完成这个任务，那肯定无所不用其极了。
对，对于他来说，人家作为主教练，那我把我的事儿干，本职工作干好，那人家可以。你给我什么条件，我就用什么条件，这不是我来求来的，也不是应我要求而发生的。那我就用好我手中所有的这种工具就可以了。所以李铁无可指责。
咱们时间现在有确定吗？关于这个小组赛最后四，
这个应该是三月份进行两到三场，六月份或者说现在没有官宣啊，
这原定计划。
对，
联赛那联赛什么时候重启？联赛据说又只分三段，前面两段都是赛会制。
现在就是很多方案，但是最后要上报，所以说也不敢说在十二月份或者一月初就敢贸然的去申请，因为并不清楚这个国际的疫情。啊，现在的计划是都是三月份来开打。
好吧，我们今天也没法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资讯。
有史以来超级言论第一次没法有结尾。
我觉得我已经分裂了。
我觉得只要规划特谢拉应该进十二强赛的可能性是几乎稳拿的，但如果出了意外，我还是觉得挺担心的。你现在已经规划的球员的这个身体，包括精神这个状态。其实比较，
我们的同化速度比我们的规划速度快多了。
是，
别瞎说，人家阿尔克森那个脂肪体脂含量还是非常非常健康的。我们最后以12%的体脂含量结束本期没法结束的节目，谢谢，谢谢三位，谢谢。 关于此前一期节目，我们一块回顾的是陪伴大家整个青春时光的天足20年，有一些节目的一些网友留言，在这跟大家来复述一下。这个娟娟小石头说啊，说中年的自己望过去，满眼都是自己年少的影子，放学踢球后肩并肩一起回家的影子，一起在操场拼搏后品味酸甜的影子，一群讨论昨晚天足十佳进球的脏猴猴的影子，他们依旧在那里。好，下一位是 Frank 的真实世界啊，他的留言是：从2003年开始追天足，一直相伴到今天，情感的共鸣有太多太多，有时也觉得幸运，在我们这样足球运动极度落后的国度，居然能出现如此一档把足球和情感、音乐、文化及人性结合得如此完美的国际足球节目，真可以称得上是举世罕见了。20年再出发，下周一19:30见。还有，什么话也不讲才是最吼的。一眨眼，超级言论都有9季了。借用天足里的一句经典：岁月，你别催，该来的我不推；岁月，你别催，走远的人要追。真诚感谢节目组每周为球迷孜孜奉献，希望天足和言论都要好好办下去。谢谢，谢谢这位网友对我们的鼓励和期待。